长老、各位大善知识、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法友，首先我多谢佛光寺、圆通寺、玉佛寺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各位在这里共同的学习《法华经》，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法《妙法莲华经》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在中国南北朝的时代，一直到唐宋元明清，都是弘扬的非常的多的，受之读诵讲解的人都是特别多，也可见呢我们中国的佛教徒和法华经的因缘是特别的深厚了。在南北朝的时代，受持读诵法华经的人，在高僧传上看，很多人是得道了啊，能得圣道了。后来逐渐的到现在，虽然不敢说是得道，但是栽培了特别殊胜的善根，也是不可思议的。在呀、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开始呢，我想先就直接解释经的题目。在《法华经》的大意呢，也在经的题目里边，简单的介绍在内了。这个经的题目《妙法莲华经》，我想先解释这个法字。这个法字啊，在经论上现成的解释是鬼词义。这个鬼词这两个字啊，这鬼是不变的意思，这个词是不失坏的意思，不变不失的意思。人们法是不变不失的意思，那么对面就是变和失的意思啊。这件事有变化啊，会失坏的，那就不是法的意义了。这个法有世间法啊，出世间法，有漏法无漏法，那么是有很多很多分类的。但是现在我的个人的意思呢，就指无为法说，指无为法来说。所以无为法是不变不实的啊。那么这个不变不实的无为法，在《金刚经》上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慈别。那么这个无为法是不变不实的，是学习无为法成功了，那么你就是圣人，你就是佛了。那么在《法华经》上说，这个法字啊，再明白一点说是什么呢，就是涅槃的意思啊。涅槃是这个妙法的这个法字。这个我们呢常会提到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现在正好就是皈依法的法的意思啊。这个法是一切佛教徒的皈依处。那么呢明白点说，就是涅槃啊，无上的大涅槃是我们的皈依处。那么这个皈依处啊，这个涅槃它是不变不实的，那么所以叫做法，这样一个。这个啊，刚才说不变不实的对面就是变和实， 那么这个辨识在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有为法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是变是实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呀、我们凡夫在三界里边流转生死啊，是一种无常的境界啊。欲界的人间的荣华富贵，它也是变也是实，你看它很好，但是它变了啊，它失坏了。最初你以为它很好，结果它变的时候又叫你流泪了，又叫你苦恼了。所以这个不是归一处。天上的境界啊，欲界天的境界虽然也天福也是不错，或者是色界天的禅定、无色界天的禅定比欲界的人间是好的多了，但是它也要变，它也要实，它也要坏啊，它是败坏法，所以也不是归一处。那么只有这个无上的涅槃，涅槃是归一处，那么它是最安隐的地方啊，是个安乐的地方，是最靠得住的地方。所以是称它为妙法。但是这个法，这个《般若经》上说啊，三乘同意无言说道啊，提假入真啊，三乘人同入一法性啊，三乘人同坐解脱床。那么《阿含经》也有这个意思。可是啊，这个阿罗汉和毗支佛的智慧不圆满，所以他见到的法性也是不究竟啊！啊，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样说，这个法就是佛的无漏的、无分别的清净智慧境界，名之为法，名之为妙法。那么这个法字啊，我就简单的解释到这里。现在再解释这个妙字。这个妙啊，在这个正法华经啊，这个诸法护尊者他翻译一个正法华经，翻个正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翻这个法华经，你翻个妙啊，是妙法莲华经。这个正和妙有什么不同呢？这个诸法护在前啊，他先翻译成正，鸠摩罗什法师在后，他改正为妙啊，他不用那个正的翻译，他翻个妙字。那么这两个翻译啊，我们从这两个翻译这个正和妙里边去观察去思维的话，里边也有一些道理啊，可以说明的。那么这个正啊，是对邪说的啊，引邪归正啊。这个如果说是引邪归正，用这个字来解释的，用这个邪和正相对的来解释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凡夫境界啊，我们一般的呀，这个凡夫境界啊，这个爱烦恼特别重的凡夫，或者是见烦恼特别重的凡夫啊，佛出世的那个时代啊，印度也有很多的宗教，那么说到有96种，那么这96种啊，都没有佛的知见啊，没有佛教的思想，所以他们呢有邪知邪见，那么真可以称之为邪了。这个其余的见烦恼不重的人， 那么就是爱烦恼特别强的人，这一类的众生啊，也没有佛法的思想啊，那么你正知见也不是正啊，也可以称之为邪了。那么佛出现世间呢，把它引邪归正，但用什么法门引导邪见的众生归于正呢？就是用五乘佛法啊，人乘、天乘、声闻乘啊、缘觉乘和佛乘啊，这个也可以说是菩萨乘啊。菩萨是因，佛是果，就是佛对面对这些邪见的众生啊，开导他们五乘佛法，指令他们改邪归正。那么这样说归正，就是入于五乘佛法的正啊，五乘佛法名字为正。当然这在众生里边，在这些凡夫众生里边，有的人在过去时代啊，他栽培过无漏的善根啊，那么佛就开导他三乘的佛法。如果他的三乘善根没有栽培，或者还不成熟，没有到时候，佛就以因天乘的善法来教导他啊，使令他不要邪知邪见。那么呢，这可以名之为引邪归正。那么当然呢，也是很好。但是五乘佛法的教导众生啊，在佛的大悲愿力之的心情里面来说呢，佛的本愿犹未满足，还没能够满足佛的本愿啊。虽然是引邪归正了，佛还没能够感觉到满意。怎么样才能够满意呢？佛的意思是引导一切众生去成佛道的。那么现在只是菩萨可以成佛，那么其他的众生还没有成佛，所以佛的本愿未满，所以要继续的要教化这一切众生的。那么这个时候佛怎么样教化呢？佛就为一切众生啊，为这个五乘佛法，消息五乘佛法的众生，为他们讲解法和经了。为他们讲解法和经呢，就是引导着五乘众生啊，七乘佛道啊，不但是菩萨啊独得灭度啊，引导一切众生啊，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那么这个这样讲呢，那么就叫做引义归同。啊，引导五乘之意啊，通成佛道，这个时候就可以称之为妙了啊。五乘的佛法虽然是正啊，还没有到妙的程度啊，要七乘佛道了，满足了佛的本愿了，这时候称之为妙。那么要是这样解释这个正和妙，那么正和妙还是差了一级的。那么鸠摩罗什法师他不用这个正来翻译，他翻个妙也可能有这样的意思在里边。这样讲呢，就是佛在讲法华经之前是引邪归正啊，讲法华经的时候是引义归通啊。那么这个引邪归正，引义归同，那么这应该说是佛来到世间教化众生的一个两种仪式啊，也就是佛的一代教化的一方法啊，大意就是这样的。可是在法华经里边呢，这个前十四品呢， 是其中主要的是引导阿罗汉啊开始悟入佛子之间的。因为在佛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啊，教导凡夫的众生发菩提心也可能是比较容易啊，教导阿罗汉发无上菩提心还不容易啊。我们读法华经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觉，叫阿罗汉叫这个二乘人呢发无上菩提心行菩萨道很不容易。这个凡夫啊，他没有得阿罗汉果，他只是他还是有贪嗔痴的，有这个烦恼的。阿罗汉没有三毒了，凡夫是散散乱乱的呀，这个三毒的烦恼时常的活动。但是啊，学习了多少佛法，他就很容易发出一点悲心，愿意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这样的情况，我可能各位也会感觉到啊。在我们中国佛教里边，这样的情况好像很多。那么呢，当然这样的发菩提心的凡夫啊，初开始是应看上去也很勇猛哈，但是因为烦恼还在活动啊，所以也不是特别坚强。要是阿罗汉要发了无上菩提心，他就成为大菩萨了，那当然不能够同日而语了，那是不同了。但是你叫他发无上菩提心呢，还是不容易。那么呢，从法华经上会看出来这一点的。虽然有难易的不同，但是法华经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说，前十四品呢是引导一切众生提成佛道的啊。当然这是妙啊，妙法莲华经。那么后十四品呢，就是现成的话就是开进显缘啊，说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来到世间成佛，在佛最初并没有说他一前九万九万劫已经成佛了，没有说这个话啊，到说法华经的时候才说到这一点，所以叫做开进显缘。开进显缘这个话，这里边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是去成佛道了，但成佛了以后啊，是不是常住不灭的呢？那么在这个如来受量品里面在说明这个意思啊，佛是常住不灭的，成佛了以后是尽未来际的呀，也不死也不坏啊，不变啊。不变不失啊，就是鬼词意啊，不变不失的。那么常在灵鹫山啊，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度众生的，当然不是肉眼也不是天眼所能见到的，那是无漏的清净的佛世界。我们平常啊读经或者是听人家讲解佛法，多数是啊提到啊赞叹到阿弥陀佛的净土啊，或者药师净土、阿弥陀佛的净土，或者是弥勒净土，很少提到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但是法华经的如来受量品呢，就说到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我们读的维摩经的佛格品，那上面也显示出来这一点。但是法华经说的最圆满了啊，释迦牟尼佛还是常住不灭的，在佛世界广度众生的，是常住不坏的，表示这样的意思。那么这样子啊，法华经前十四品是引导一切众生提升佛道啊，后十四品如来受量品就赞叹释迦牟尼佛是常住不灭的啊， 啊，一支的是广度众生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我顺便的多说一句哈，是这个窥基大师啊，他解释这个《天心菩萨的法华论》《法华经论》啊，这个由印度翻译过来的《法华经》的注解，在我们汉文的呀、啊、藏经里面，好像只有这么一部啊，只有是《天心菩萨》他有《法华经》的注解。那么那上面说出来呀，这个成佛了，佛能尽未来际的常住不坏，他说出来一个理由，说出来一个理由的。我们一般的说佛常住不灭，就说是啊，这个真如是常住不坏的啊。佛真如显现了就是佛，所以佛是常住不灭啊，一法常住，佛也是常，这么样讲。但是天津菩萨不这样讲，他另外有一个理由，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佛的，我们不说这个佛的圆满报身，不是说佛的清净法身，说佛的圆满报身。这个这样的佛，他为什么常住不坏呢？啊，常住不灭呢？他说，因为佛在因地的时候，还没有圆满的成佛的时候，他发一个广大的愿力，要度尽一切众生，要度尽一切众生的，发了这样的愿力啊，愿度一切众生其真佛道的。那么呢，佛成佛了之后，众生并没有度尽，还有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样说，他成佛了也是他自己的愿望，但是度尽一切众生也是他的愿望。那么呢，这个愿还没有满呢，所以他不灭。所以他继续的存在，继续的常住不坏，啊，不入无余涅槃。他要是入无余涅槃了，他就违背了他以前发的愿了，所以他永久的在世间度化众生的。那么这个。这个窥基大师啊，他解释天心菩萨的法华论上面呢，说出了这么一个理由。这个意思要是度化一切众生完全成佛了以后，佛会入无余涅槃的。有这么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这法华论上看出来，其他的地方不多见啊。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啊，前《法华经》的前十四品是引导一切众生其成佛道，后十四品的意思是成佛了以后又是常住不灭的，所以是常啊。后十四品如来受量品说是赞叹这个常。这样子，所以称之为妙法莲华经的。如果说没能够引导一切众生提升佛道的话呢，那样说法华经和其他的经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成佛了，他又入无余涅槃了，不度一切众生了，那和阿罗汉有什么不同呢？所以那能成为妙法吗？所以呀、妙法莲华经的妙，它的要义在这个地方啊，它能引导一切众生齐成佛道，成佛了以后又是常住不灭的，所以称之为妙法莲华经啊。那么这个妙法两个字我就讲这么多。当然呢，天台智者大师啊，说到众生法妙啊，心法妙，佛法妙， 又是寂门寺庙，又本门寺庙，很多很多的庙啊。那么呢，我就不讲了。那么现在再讲莲花两个字。这个莲花是一个譬喻，譬喻这个妙法的。那么这个譬喻啊，怎么样解释呢？这个我还是根据啊《法华论》啊，根据天亲菩萨这个解释啊，他解释的比较简料、简单一点啊。现在智大师解释的很多，那么那简料省的时间啊，所以我就用这个简单的解释。那么这个莲花是怎么样解释呢？天津菩萨他说，莲花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出水意，啊，第二个意思是开腹意。这个出水意是莲花从那个污浊的水啊，从那个泥浊的水里面生出来啊，生出来以后微妙相接啊，有这样的意思啊。那么在水里边呢，那在这污浊的水里面当然那是不清净的，那么呢生到水面以上来，离开了泥浊的水，那么就是清净的啊，清净的啊。那么这个开腹意呢，就是生出来以后，这个莲花开了啊，这个莲花瓣不是包在，不是原来是包在一起，后来嘛它开开了，有这样两个意思。用这两义来譬喻这个妙法的道理。那么这个妙法的道理怎么样譬喻呢？我刚才说，一切众生啊，一切先生皆于无为法有慈别啊，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啊。那么这样的真理呀、在我们凡夫来说，我们凡夫的身口意呀、或者我们简单的说这一念心，一念心它是因缘生法，当然它也就是即空即假即中了哈，用天台宗的话说。那么呢这一念心它是因缘生的，所以因缘生法就是寂灭性，这个寂灭性就是这个无为法了。这样的无为法在众生的一念心里面，在众生的舍受想行识里边呢，就像这个莲花没有生出来，在泥浊水里头。如果生出来了呢，就是你经过佛法的熏习啊，经过三大恶僧期劫的呀、自利利他的种种的修行，功德圆满成佛了，那么这就叫做出水意。这个莲花的出水意就表示众生啊修行成功，你成佛了，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有慈别，也正好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通常我们说这个真如理呀、诸法实相的道理是自性清净，又是离垢清净。现在说出水意正是离垢清净的意思，所以是妙法莲花经。说是自性清净啊，那虽然也是清净，但是呢还是凡夫境界啊。所以我们取这个出水意来譬喻妙法的道理，这是一个意。第二啊是开敷意，开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花开了，这个微妙相接的境界啊显示出来了，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佛成佛之后啊，这个大悲心呢、还能为一切众生宣扬这个妙法的道理啊，引导一切众生提升佛道。那么这就是开悟的意思。 那么说开福啊，也这个地方呢，就是佛能够的假借微妙的法音显示真理啊，去教导众生的。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着这个重点呢，它是在教啊，语言的教这一方面说的，叫做开福义。前面说、啊、这个出水义呢，是说这个无为法哈，诸法实相的无为法，它离垢了啊，离垢清净了，是重视理，也是重视果啊，是果妙或者说是理妙。佛假借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情形说呢，假借语言文字去显示真理呀、啊，那么这是语言的教妙啊，佛的言教的微妙。但从言教的微妙上，我们众生可以呀、啊，因为佛的语言的教，起闻思修啊，那么这个真理就显现出来了。这样说呢，这个理妙和教妙也就包含了一切的妙了。那么这就是啊，用这个莲花来比喻这个妙法的意思。这样是天亲菩萨在《法华论》上解释的，这个莲花是这样解释的。他那上面说到，其中有一个曲折呢，就说到阿罗汉，是他说这个除水意啊，是处理小乘泥浊水故，还加上个小乘的意思。加上小乘的意思呢，当然按《法华经》的道理来说，加上小乘这个字是对的。因为《法华经》啊，是主要是教化二乘人发无上菩提心啊，回小向大啊，行菩萨道，广度众生的。那么这个我其他的众生啊，那我们读其他的其他的经论，也可以发菩提心啊，也可以成无上菩提，那就属于菩萨根性的因了。那么这个小乘泥浊水这句话呢，就是这个泥浊水呀、啊，是表示烦恼的意思。这个烦恼大概的说分两类，一类就是这在这个俱舍论上的解释呢，就是一种是眼污的烦恼，眼污物质和不眼污物质这么两类烦恼。俱舍论还是天亲菩萨写的哈，那么他说这个烦恼分两类，一种是眼污的物质，就是我们凡夫的这个烦恼，不眼污物质呢就是阿罗汉呐、啊，阿罗汉这些人虽然是圣人，他也有物质，但是没有贪嗔痴的眼污。这是在小乘佛教上这样分类。如果在大乘经论上看呢，那么这个不染污物质也是染污。这样说阿罗汉还有烦恼，他有所不知，有所不净，有所不能，那么所以他还有泥浊水。处理小乘泥浊水故，就是二乘人经过佛的善巧方便的教化，他在法华经的时候，听法华经的时候，他开始悟入佛之自见了，他发无上菩提心了，他又去进一步去断去消灭这个不染污物质，所以是叫做处理小乘泥浊水故。那么要是在我们不是阿罗汉的凡夫来说，这个泥浊水又应该这两种烦恼都在内了哈，染污物质不染污物质都是泥浊水，那么这两种泥浊水都消除了，我们这个妙法就出现了，那么那就叫做妙法莲花。 如果这个呀啊，这个物质的烦恼没能够消除，那还不是妙法，也不是莲花。但是我们能够发心消息啊，当然是会成功啊，终究有一天妙法莲花会成功了。这个地方啊，是说天亲菩萨的《法华经论》上解释这个莲花的这个出水意，有这么一个曲折。这个妙法莲花，这四个字，在中国的古德的解释里边，是很多很多的啊。但是本人很愚钝呢，我只能介绍这么一点儿。其次呢，就解释这个经字。这个经字啊，是 啊印度话是修多罗啊，翻到中国话翻个契经，翻个契经。这个通常解释就是气，就是气理气机啊。所以啊，这个里面说出来的语言文字，说出的道理是合乎佛法的真理的，也合乎众生的根基的。那么呢，说它合乎佛法的真理这句话，我们就这样讲好了。那么说它契机这句话，怎么应该怎么讲呢？就是佛当时这样啊，为众生说法的时候，是契机的，所以叫做契机。那么呢，这个经字啊，是怎么讲呢？是贯彻意啊。这个贯彻这句话怎么讲呢？这个经字啊，本来这个修多罗啊，翻到中国话是翻一个线的啊，就是做衣服这个线。这个翻到中国话应该是个线，但是翻译经的人呢没有这样翻，就是用这个经字来代替这个线字，而这个经也是有这个线的意思。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圣人呢的著作啊，也称之为经。那么从印度的佛法的书，那么也就用这个字好了，那代替这个线字。那么这个线呢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贯彻意，它这是在这个律里边呢，我们这个出家人的律里边，律部里边解释这个字啊，解释这个线字，他说它有贯花的意思。这个花啊，一坨一坨的呀，你散漫的放在台子上面呢，风一吹它就是会湿掉了啊。那要是用线把它连贯起来，把它奢侈，有奢侈的力量，这个线有奢侈的力量，你风吹吹不你吹不坏，不能散落啊，不能湿落的。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这一代所说的佛法啊，佛灭度以后，这个迦摄尊者还有其他的阿罗汉杂志都论上也说有文殊菩萨这些大菩萨哈，那么把它结集起来，结集起来呢，它就会啊永久的，会容易永久的住在世间利益众生的啊，不容易啊被破坏啊，不容易死掉，不容易亡死的，所以叫做贯彻意。那么呢，但是后来的这个大德又把它加上一个更好的意思在里边，所以这个贯彻又是做不同的解释。怎么解释呢？就说是啊，佛的大智慧能把应为众生开示的法门呢，把它组织起来啊，有次第的组织起来，那么就叫做贯，用这样啊的法门呢来摄化众生 啊，所以叫做舍。这样讲呢，当然是也是很好。那么呢，所以叫做经。但是现在在这里来说呢，《妙法莲华经》啊，就是说，这样的语言文字的佛法，它那里边表达的就是妙法莲华。这样是经是能显示的，妙法莲华是所显示的。合起来嘛，称之为《妙法莲华经》。这个题目啊，我就算简单的解释完了。这个翻译经的人呢，我想我们不多说了，现在就解释这个品的题目，解释这个譬喻品，解释这个品的题目。这个譬喻品，这是第一品呢，是序品啊，第二品是方便品，现在是第三品，也是譬喻品。这个譬喻品呢，原来是我在想这件事啊，我是想要讲如来受量品的，后来呢我又改变了，又想讲这个譬喻品。我感觉譬喻品里面呢，有些地方啊，不是容易解释，不是容易解释的。但是我们的古德啊，像天台智者大师啊，这个家祥大师，是三论中的家祥大师，唯识中的窥基大师，他们有大智慧，那个他把他解释的很妙。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就改变了主意，就想解释这个题，从各位来学习这个譬喻品。所以这是我心里面的事情呢，我也说出来了。这个譬喻品是前边的这个方便品，佛正式的呀说开山显义啊，开权显实的法门说完了，舍利弗尊者还有其他的人开悟了啊。那么呢，但是还有很多的阿罗汉，还有很多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呢，佛的大智慧啊，佛的大悲心呢，要继续为他们也讲解这个道理，但是用不同的方式讲解同样的法门，那么就所谓用譬喻来解释，所以这有了譬喻品这一品的。这个譬喻这两个字啊，怎么讲法呢？这个譬啊，是一类比况的意思，一类比况啊，谓之譬。开小令喻，令物为喻，一类比况啊，用啊像类似的事情啊来比况那样的道理，叫做譬。这个喻呢，开小令物啊，就是讲解这个事情呢，叫你明白，那么叫做喻。在这个譬喻品里边内容来看呢，就是假借世间上浅近的事情去譬喻，去比对佛法的道理啊，使令你明白，所以叫